朋友平安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。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，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，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，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。
保罗学得很好，他在书信当中向那些信徒讲到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主一样。所以我们讲到保罗在背负十字架的时候有很大的感触，他效法神，效法神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讲到与主同钉十字架以后，他有什么感受呢？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活在我里。这个命令也是信徒在耶稣里结果子的，这个命令也是相关的。保罗活在主耶稣里，他就结出了很多的果子。我们活在主耶稣里，自然就要结好果子。第四个命令，信徒必须为主奉献一生。这个命令呢，也是在约翰福音书13章15节，马太福音书19章27到29节，约翰福音书12章24到26节。我们怎么又举这个约翰福音书13章15节呢？因为主耶稣就是奉献一生的榜样。好，我们到底下讲到的时候，与效法主耶稣命令相关，你就知道我们效法主耶稣叫奉献一生。奉献一生就是我们相信神的一个标志。耶稣讲他不属于世界，他又告诉门徒，你们也不属于这世界，单单属于神。所以我们呢，属谁呢？应当属于爱我们的天父，住在主里就与天父结合，与神合一，在他里面我们就爱神不爱世界，这样我们是一生的，不是今天我爱神了。为什么呢？今天是星期天，我去教会了，星期到星期六我要为世界奔波来啊，不管是赚钱也好，享受也好，提出很多问题，如何爱神，如何不爱世界，如何奉献一生，到时候我们会展开来讲。这个命令与信徒必须在耶稣里结果子命令相关，结果子也是一生的，也是持续不断的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啊，在主里面更新生命，这些命令都能执行。第五个命令，信徒必须在主内彼此相爱。约翰福音书第13章34到35节，这是新命令，这个可能比较熟悉啊，牧师讲到时候也会讲到，因为教会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这节很重要的。那么我想问，他和旧约的最重要的诫命爱神和爱人如己相比，有什么共同点，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如何做到呢？我们在主内彼此相爱，我们可能爱的啊是我们查经班的人，或者我们小圈子里的人，熟悉的人，或者与我一起同工，我们彼此观点相一致，但是有些人不给我们来往啊，虽然在一个教会，当教会发展很大，200人、300人、1000人的时候，彼此不认识了，或者讲我们在侍奉当中有矛盾的时候，怎么做到彼此相爱呢？我们要效法主耶稣，刚才也讲到了他的谦卑舍己。这个命令与信徒必须在主耶稣里结果则命令相关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的果子，这果子不是一个分别，它是一个果子的九个面融合在一起。你不能说我很有节制，但我爱的不够。所以我们要讲到在主内彼此相爱，你要爱那些与你意见不同的人，对你指出一些错误提出批评的人，劝勉的人，能不能爱他们呢？或者有些人是误解了，你能不能原谅呢？第六个命令，信徒必须在主里结果子。约翰福音书15章1到8节啊，耶稣讲到他是真葡萄树，我们信他的都是枝子，既然在这个树上，我们就要结果子，因为神赐生命， 比结出生命的好果子。前面我们讲到了属灵的果子，就是讲圣灵的果子，指我们的生命品格更新，从原来自私，原来那些血气，原来的骄傲，原来的那种狭义的心，慢慢都更新了，变成有慈爱，有信实啊，谦卑的人。还有一种果子，就和第七个命令相关的，就是传福音的果子。所以这个命令呢，又是与后面的讲到耶稣为耶稣做见证的命令相关，要去传福音。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经常讲到，我要去那里结果子。这个命令与信徒必须为主奉献一生的命令也是相关的，因为奉献一生实际上就是接在主耶稣这个葡萄树上，在葡萄树上结果子，不断的结果子啊，就说我要休息一阵行不行呢？不可能的。第七个命令，信徒必须为耶稣做见证。在使徒行传1到8节，马太福音书28章19到20节，马可福音书16到15节，路加福音书24章47节。我读经文读得比较快一点，因为想尽量压缩时间。如果你没听清楚，你再听一遍就会记下来了。或者你看到视频的时候，你可以很清楚地记下来。我在这里呢，将使徒行传一到八节搁在大使命前面，因为我们很多人讲到传福音就讲到大使命，这只是一部分，而最为重要的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，这讲到耶稣对门徒讲，让他们等在耶路撒冷，等在耶路撒冷，等待圣灵的降临。为什么？他们那一时刻要得到重生的生命，得到属天的能力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就得到能力，就要去为我做见证，从耶路撒冷到万国。这就是你生命的转换。你的生命转换的话，这果子是看得见的，你家人首先看得见的啊。丈夫的生命改变，妻子会感到诧异啊，因为这改变必须改变到诧异，感到截然不同。家人看到了，稀奇了，才会追求，才会被那种感动来归向神。这个做见证也是一生的，不是一时的。我们知道有些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火热，带很多人来教会，可是过了一阵以后呢，这个火热的心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所以神借着他喜爱那位门徒老约翰，向七个教会发出了警告，其中就包括了你们起初的爱心在哪里失去了，找回来。这七个命令彼此关系是密不可分的，相互交叉在一起啊，他们是交叉在一起，重叠在一起啊。你可以看到每个命令之间都是相互关系的，所有的信徒必须要全部接受。但是我把它分开了讲以后，在分开讲的时候呢，也会把他们之间有一个串联。但是你都搁在一起讲的时候，有点感觉到太信息量太大，太庞杂。耶稣这里中还有许多教训，具有命令的权柄。我在前面介绍七个命令之前就讲到了，七个命令不等于耶稣这里的全部内容。耶稣的真理，简单第一句讲，主耶稣的所有教训，还有主耶稣所有的行为见证。他洗脚没说几句哈，他那动作也是个见证，也属于耶稣真理。在主耶稣教训当中呢，还有一些命令，比如讲耶稣出来公开传道的第一句话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就是你们应当悔改，应当悔改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也是命令吧。我把这个命令归到了第一个命令，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当中去讲，因为重生得救的第一步就是要悔改。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简介的第一部分，就是讲耶稣给门徒七个命令大前言的第一部分，就讲七个命令和相互关系，是讲到耶稣的所有教训都是神给人的真理和生命，想要得救的人必须遵行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我们来教会的人可能大多数都想得到永生的救恩， 我不敢保证绝对每个人都这么想，有的人觉得教会啊是个很温暖的地方，特别在海外留学或者在海外打拼、海外定居，不论在北美、欧洲还是亚洲一些国家、大洋洲、南美，觉得这教会是很温暖的，好像跟外面的一些其他团体不太一样，来这里好像接受温暖，他们可能是慕道友。但大多数人来了时候最后都要走向觉知、信主、接受洗礼，都想得救，但得救真正的救恩的内容是什么？请来听这七个命令。这七个命令是耶稣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遵行的人必得享神的救恩和奖赏。我们有些人讲啊，就像做一个混混基督徒的人讲，说我只要能进天国的门就行了，安排什么工作啊，不管职位多低我都可以，只要进天国的门就行，没奖赏无所谓。这种想法呢，可以告诉你错了，任何重生得救的人都有奖赏，因为他们都要结果子，都要按照自己的信心和信心的见证得到相应的来自神的奖赏。最后我们再一次将这七个命令重复一下，就是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，信徒必须背负十字架，信徒必须效法耶稣样式，信徒必须为主奉献一生，信徒必须在主内彼此相爱，信徒必须在主耶稣里结果子，信徒必须为主做见证。接下来我会讲前部分的第二讲，就是耶稣的七个命令和对信徒和教会的挑战。这是讲这七个命令的重要性，它的意义在哪里？为什么必须讲，人人都必须听呢？请来听第二讲。作为传道人，传神的话语很神圣，但是也很使我战惊。为什么讲呢？传讲其他什么人的话都不要紧，讲错讲对都不要紧，就是唯独传讲神的话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旨意去讲，因为这是存到永远的，其他的话没什么，说过可能到时候又不一样了，来翻来覆去变化无穷啊，随着历史、随着背景、随着文化、随着历史的变迁、王国的啊这种交替，但是神的话是永存的。所以我在这里提出啊一个请求，感谢你的收听，能不能将你的感受意见告诉我呢？特别想听到反面的意见、指正的意见、批评的意见。如果你有自己的观点，我希望你将你的观点和支持你观点的圣经经文告诉我好不好呢？如果你是研究圣经原文的学者啊，圣经学者，不论是神学院的老师还是牧师宣教士，请你将原文的解说也发送给我，帮助我好不好呢？我愿意接受帮助，愿意使这个讲座越办的越讨神的心意。在神面前我也承认自己是不足的，但是呢，我一个战兢的心，一个谦卑的心，顺服的心去讲，特别是讲到扎心的话的时候，讲到一些好像和传统的教训有所不一样的时候，我确实常常心里问，这讲出去好不好呢？人说这小子他怎么这么讲呢？人们的嘲讽、指责或者因此受到的孤立能不能承受呢？当我祷告仰望神的时候，他就向我彰显当年他批判宗教的伪善，就是犹太教的伪善，就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的伪善，他以爱心来劝勉他们，他为此被钉十字架。主说，这就是我的样式，其中一个内容，所有的都要学。谦卑洗脚很容易，愿不愿指责宗教的伪善呢？我的回应是，单单荣耀神，讨神喜悦，而不是讨人的喜悦。感谢你的收听，也欢迎你转发信息，在朋友圈也好，在家人亲友当中，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，查经班都可以。在我们的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，还有许多牧者的讲道信息，我们选播了一些牧者的讲道的专题，还有他们制作的节目为你播出，欢迎你来收听收看。我也再一次感谢你 就是与我们一起来传福音，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。下面呢，让我们来一起来祷告，用祷告来作为一个结束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配得荣耀的。主，你亲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亲自为我们做出了榜样。第一个背起十字架，用你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，被埋葬之后复活，向我们彰显，赐下圣灵，用耶稣真理和圣灵帮助我们得到重生的新生命。主啊，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在罪恶当中蒙你拯救是何等的蒙福，何等的喜乐。主啊，今天愿你高摩所听到的人，他们心中可能有疑问，主啊，开他们的眼睛，看你的所有教训。主啊，我心中有的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刚强我，就像保罗那样传沉重的信息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一切爱你的话语的人，听你话的羊，在你里面得丰盛的生命，来荣耀你，将尊贵权柄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